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瘟疫怕什么，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2021年1月16日，冒着零下18摄氏度的严寒，芬兰法轮功学员如往常的星期六一样，在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设立信息台，向路人展示功法和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妮娜女士对中共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她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说器官绝不可以被活摘，太恐怖了，绝不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澳洲阿德莱德法轮功学员分别于2020年12月27号、2021年1月7号在市中心的北大街州立博物馆外传播真相，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并纷纷表示遵从真善忍，世界会更加美好。1月正处于澳洲最热的夏季，当天气温高达近40度，但几个小时之内就有70多位民众来到真相展位前签名支持终结中共。在聆听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后，他们谴责中共罪大恶极，称赞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鼓励学员坚持下去，相信神一定会回来拯救人类。布拉迪克是波兰裔，他看到真相横幅的内容时说，共产党想控制人类的灵魂，他们在毁灭人性。他还说，在波兰，共产主义已经被清除，任何人宣扬它都可能被报警抓起来。他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善良和正义的，由于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他们不敢说出心里话。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学生接过真相传单，并向学员道谢。她说，我什么都知道，也知道你们，我恨不得中共明天就倒。
2021年1月16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在长海湾、布朗斯海湾、麦润芝海湾和奥尔巴尼地区设立的三个真相点，帮助人们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在这些地区举行了传播真相的汽车游行活动。盖温是一位工程师，他说，我非常支持你们今天举办的这个活动，我喜欢中国人，中国人很善良，但是我不喜欢中共。有不少人觉得中国人就是中共，但这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人，中共的所作所为一直都在抹黑中国人的名誉。
2021年1月9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爱知县名古屋车站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声援全球起诉江泽民。经过真相点的市民看到横幅上写的内容，听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明白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后，马上在支持肃江的征签表上签名，并鼓励学员加油。
现任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安2020年12月31日在给法国马恩省国会议员李斯·马格尼尔女士的一封回信中表明，法国政府一直高度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
2021年1月12号，美国弗吉尼亚州仙纳杜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警示当地居民和医学界，如果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将面临参与中共以国家扶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
2021年1月14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2020年年度人权报告，报告显示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报告建议美国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向中共强调，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有权自由修炼法轮功。报告说，据民会网报道，2019年有9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另有17名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第一季度被迫害致死。迫害严重的地区包括山东、黑龙江、辽宁和吉林。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建议，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呼吁释放所有因信仰被抓捕的中国公民，建议美国当局应该利用现有法律，让那些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共官员承担责任。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王自成曾遭三次非法判刑，累计受到14年冤狱迫害，目前又再次遭非法判刑5年半，被勒索钱财10000元。2020年6月8号，王自成上班时被平谷区公安分局峪口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11月11号被非法开庭，王自成及其女儿律师当庭做无罪辩护。
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王亚琴曾是医院治不了的肺癌患者，修炼法轮大法后绝处逢生，坚持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于2020年7月15日被国保大队4个便衣绑架，非法抄家。2020年9月和10月被非法视频开庭，每次都高喊法轮大法好。近日获悉，王亚琴被非法判刑5年半，他在交通部门上班的儿子已经被停薪2个月。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法轮功学员许凤梅曾于2008年遭非法劳教迫害1年，2020年7月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抢劫，被非法关押到周口看守所，接着协党公检法人员又给他构陷罪名，将其枉判5年。
黑龙江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李艳杰自2020年3月12日被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家人探视权一直被剥夺。2021年1月4日，家人委托律师到看守所看望李艳杰，才知道李艳杰被让胡路区法院非法秘密判刑5年，李艳杰上诉到中级法院。
黑龙江黑河市北安市法轮功学员刘海康于2020年7月31号在家中被绑架，2020年11月28号，刘海康的家人才得知刘海康已经被冤判4年。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王书明2019年4月17日被非法抓捕，关押在天津市宁河区看守所。2020年11月9日被天津市宁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2021年1月中旬获悉，王淑敏已被秘密截入天津女子监狱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21年1月10号，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国立中央大学举办每个月一次的学法交流，并在即将来临的中国新年之际，恭祝师尊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大家谨记师尊的教诲，互勉在新的一年里珍惜修炼的机缘，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更好地讲清真相，救下更多善良的人。同一天，台湾台东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台东体育馆前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来自各乡镇的学员，从年近90岁的长者到年幼的孩童，一起双手合十， 以感恩之心齐声表达对师父的祝愿，恭祝师父新年好。
2021年1月16日、17日周末，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库姆的经典老爷车展，学员组成的舞龙队和腰鼓队被邀请到舞台中间的大草坪上表演。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中共对秉持真善人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人们认清中共。许多参加车展的观众、展会的组织者以及工作人员们都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艺术家侯阿尼认真地学习了五套功法后说，我非常感恩你们给我带来的快乐和体验，当我叠扣小腹的时候能感受到热热的能量，我的腿也能感受到这种温暖的能量。我觉得法轮大法蕴含着强大的能量，每个人也许有自己不同的灵性和信仰，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着的，而法轮大法就有这种能把所有的人都联系在一起的力量。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宁夏银川单继宁遭非法庭审，律师依法要求无罪释放。2021年1月7号上午，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单继宁遭西夏区法院非法庭审。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单继宁对公诉人的指控当庭予以驳斥，并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他非常平和地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修炼心性、身心健康的修炼历程。单继宁说，我为什么在疫情期间上街发放疫情特刊小册子，是为了让更多人能明白真相，度过这场灾难。我今天站在这里讲这些，还是为了让你们这些检察官、法官、警官能明白真相，躲过这场瘟疫大难。我发的疫情特刊你们看过吗？我真的为了你们好，这是你们能否走向未来的一个选择机会。律师希望公诉人明示当事人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他伤害了谁，公诉人没有回应。律师最后强调，因为法轮功没有组织，我的当事人没有什么组织可利用。公诉人举证中也没有谈到我的当事人的言行对社会、对个人造成了什么危害，因此围绕单继宁女士进行的侦查、检查、审判都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苏桂英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折磨、抵制药物迫害。广东省湛江市法轮功学员苏桂英2016年8月31日被绑架，后被枉判四年，在广东省女子监狱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毒打、罚站、暴晒、不能上厕所大小便、长期不让睡觉、踩脚趾、牙签刺眼皮、冷水泼湿全身、掐捏、抓头撞铁门、刷全身包括阴部，然后在身上撒洗衣粉刺激、开水烫、药物迫害、关精神病院。以下为苏桂英自述。我叫苏桂英，今年59岁，在2008年习得法轮大法，2016年被冤判四年，2018年5月16日我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第四监区，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2019年3月的一天中午，御医拿来药，说是吃了就会疯疯癫癫的。一个姓廖的恶警在那指挥，指使一众犯人给我灌药。连续这样折磨，给我灌药的时间大约有十几天。期间我有六次被折磨到吐血，我的喉咙都被他们用刷子捅烂了，吞唾沫都痛得眼泪直流。同时这十几天不给我饭吃。接着廖姓恶警和卢笃炎就对外说我疯了。于2019年4月9日早上，廖姓恶警带几个所谓攻坚组的成员将我押送到监狱的精神病院，单独关押在一个约五六平米的房间里，继续每天给我灌毒药。如果我不小心把药吞下去就发正念，让药不起作用，毒药果然起不了什么作用。有一次正念不足，药就在身体里有了反应，心口部位的神经剧烈疼痛，无法忍受，向内找，发现自己承受迫害时有很重的怨恨心、仇恨心。 我马上归正自己，在师父的保护下安然无恙。在监狱黑窝里更要时刻保持正念。至2020年8月31日，冤狱期满，我获得了自由。当初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就多次对他们说，我将来出去以后一定要揭露曝光你这个黑窝，大法弟子言出必行。
辽宁本溪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对司法局行政起诉。辽宁省本溪市被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对本溪市司法局提起行政起诉。2021年1月4号，本溪市明山区法院立案。1月6号，辽宁省司法厅对于家属递交的行政复议予以受理。本溪市四位法轮功学员邓玉林、张立敏、张鹏柱、杨立威2019年5月23号被绑架后，于2020年9月4号被非法判刑3到4年。上诉后，本溪市中级法院无视法律，在律师没有递交辩护意见的情况下，不通知律师，直接下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一年多来，家属不断地向最高检、最高法及省市县各级检察院、法院、政法委、司法局、纪检、人大、政协等部门递交控告书，对本溪市中法及桓仁县公检法违法办案的人员提起刑事控告，要求公检法人员能真正依法办案，无罪放人。本溪市桓仁县法院违法剥夺亲属辩护权，不许家属旁听。法院刑庭庭长王思杰和副庭长陈小云，桓仁县检察院公诉科孙金甲等违背回避制度，对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枉法裁判。桓仁县法院和检察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诬告陷害法轮功学员。本溪市中法二审法官刑二庭副庭长熊铁宁违法剥夺亲属辩护权，违背回避制度，不通知律师，在律师没有提交辩护意见的情况下，绕过律师，直接对法轮功学员下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2021年1月4号，本溪市明山区法院对于受迫害家属的对于本溪市司法局的行政起诉给予立案。1月6号，辽宁省司法厅对于家属递交的行政复议予以受理。本溪市政府对于家属递交的行政复议没有给予任何回复。
广州市海珠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广州市海珠区法院紧跟中共的迫害政策，2016年以来，该法院对30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非法庭审，对17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法院还对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经济迫害，对老年法轮功学员长期关押，对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仍不批准取保释放。自2011年开始至今，乌耀广任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院长。海珠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法官以前主要是邹世发和陈鹏，目前邹世发已调到广州市中级法院。海珠区法院组建了几个合议庭，专门迫害法轮功，成员包括刑庭庭长周征远、刑庭副庭长刘颖、省委会专职委员邓玉林、法官贾存锦、王杰、陈英庭。对法轮功学员的勒索罚款由执行局执行，执行局长是邵山，负责的法官是邝义恒。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47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4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内蒙纪检官员述说缘由，我为什么认同法轮功。明慧记者张运报道。内蒙古自治区某市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某官员曹先生，化名，2021年元旦接到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后非常感动， 当学员劝他退党时，他说，我不仅是党员，我还上了共产党贼船，但是我告诉你，我觉醒了，我已经退党了。当学员给曹先生介绍法轮功在全世界的红传盛况时，他说，我非常认同法轮功。你知道我为什么认同法轮功吗？因为我走了很多地方，我们这些被冠以什么专家名义的人都到过欧洲、澳洲、新西兰等地方做什么考察和学习，到处都看到法轮功。我就觉得法轮功倡导的东西都是善良的，你们说的真善人对不对？这个普世价值观不应该是人类应有的吗？所以我非常认同。当学员给他讲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意义时，他说，我不但三退了，我还告诉你，中共的那种倒行逆施，那种专制，那种厚颜无耻，那种没有人性的统治，你在海外是无法感受到的。共产党骂法轮功是邪教，我自己一点一点去琢磨，等我一条一条去看清后，原来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而法轮功是真正的救世主。他说，因为我不但是党员，还在中共的系统里干着不该干的，我上了共产党的贼船，但我现在觉醒了，心明眼亮了，我知道什么是正道，什么叫真善人。我也知道共产党为什么对法轮功这么的仇恨，这么的不能容忍他们一席之地，我心里是有数的。今天的通话，你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否则我认为我在中共大染缸里头，我都已经无法呼吸了。当学员说，这位先生，我送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诚的真，善良的善，宽容忍让的忍，平时可以经常念，就能保你平安。真善忍是宇宙的大法，所有的生命只要同化它，您就是善良的人，好人，您就是神佛护佑的人。曹先生说，我觉得今天咱俩的通话可以说是给我开了智，还延了我的寿，令我知道怎么样的与人为善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几年，为人类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这就叫真善人。我说的对不对？学员说，对，你的认识挺对的，我稍后会给您发一个链接，让你知道更多。曹先生说，好，我把我的邮箱发给你，我还要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你，我们保持联系。当学员把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发到他的邮箱后，他激动地说，新年得到福音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让我看到了希望。
美国大选舞弊促中国知识分子退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这次美国大选牵动了全世界很多人的心，包括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层，在这些人心目中的自由民主灯塔熄灭了，他们开始反省人类的问题和出路。笔者的一位朋友也是属于这群人，朋友以前一直对法轮大法有好感，也痛恨中共专制统治，向往西方自由世界，但是不同意退党，认为没有用。这次美国大选发生舞弊，我跟他谈了修炼人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指出道德败坏才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没有道德为基础，民主制度也会被钻空子，成为坏人手里的武器，而信神才是维持道德的根本，背离神导致了道德的败坏。美国发生的舞弊背后是共产邪灵。这次他欣然接受，并很痛快地决定退出中共邪党。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成念法轮大法好，癌症肿瘤便知防。河北来稿。我妹妹两年前在天津肿瘤医院检查出癌症肿瘤，做了一次大手术，分别在肾部，一侧肾已经摘除，和腹腔内摘除三个肿瘤，其中一个如馒头大小。手术后经过化疗，身体虚弱，经常住院。两年后经本市医院检查出腹部又长出一肿瘤，于2020年12月份又去天津肿瘤医院再次手术。 住院后花了10000多元做了各项术前检查，锁骨处已经手术植入了一个输液管。就在马上进入手术室的前一刻，主治医生查看了一下刚刚出来的核磁共振检查结果，结果是癌症肿瘤变成了脂肪。主治医生说，两个片子对不上，你回家吧，不用手术了。妹妹听后感到出乎意外的惊喜，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满病房的人都惊呼起来，并说，我们家的病人要遇到这种情况该多好啊。其实主要原因是，我妹妹一直承念法轮大法好，去天津住院期间更是虔诚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是李洪志大师救了我妹妹，是她的癌症肿瘤变成了脂肪。
村主任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黑龙江来稿，1999年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迫害大法后，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区某村的一个大法弟子被恶警绑架，村主任就随该大法弟子的家属一起去市公安局要人。村主任当着国保大队长的面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不干坏事，我村的大法弟子尽做好事，我从不反对大法。2019年他当上村书记，疫情期间他还保护大法弟子。过年时大法弟子贴大法真相对联被派出所知道后，就跟他说要来绑架大法弟子抄家搜查等，被他一口拒绝。他对派出所警察说，他家很困难，你们把他整走，他的家人砸过。协党指示对坚持修炼大法的弟子搞所谓清零行动时，他会事先把信息告诉大法弟子，说派出所要来人，提前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好，所以村里的大法弟子都能正面对待警察的骚扰，没受损失。因20多年来他一直善待大法弟子，他的儿子女儿的生意都好，而且在他任上遇到的事都能顺利完成。如他在村里搞的一个建筑小房就得到了国家的拨款。一般情况下，村里要做一件什么大点的事，都需要镇上两个书记同时盖章，而这两个书记基本不会同时出现在办公室。可在他需要书记盖章时，这两个书记总会同时都在镇政府，似乎专门等候他一样。他总能顺利地让两个书记把章盖了。这些年我村的一对小两口一直支持大法和大法弟子。1996年法轮大法传到我村，这小两口家正在盖房，还没装修完，就把屋子腾出来给大法弟子放师父讲法的录像用。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期间，他还帮大法弟子藏大法弟子弘法用的东西，小两口得到了福报。一开始他们只在集市上卖衣服，现在在镇里开了两个超市，两个儿子各有自己的生意，各家生意做得都很好。
请听时事评论，瘟疫怕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0日。自古以来，当大面积礼崩乐坏、道德沦丧时，瘟疫的流行往往就接踵而来。瘟疫来袭，人倒如泥，所以人怕瘟疫，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瘟疫怕什么呢？答案是，其实瘟疫什么也不怕，因为冤有头，债有主，他专门找该报应的债主。如果你不是他负责报应的债主，他与你擦肩而过都不闻不问。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债主呢？这里的债就是业的意思，人干坏事会产生业，因为瘟疫针对巨大的业力而来，所以它和普通疾病不一样，往往没有现成的药物可医治。明代吴又可在自己所著的《瘟疫论》中提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把瘟疫叫做戾气。他所说的戾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含有病毒成分的微观物质。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地区民风善良，人们都敬畏神明， 那么上天一定会安排有能力的人来帮助化解危难。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危难时刻能升起对神佛的敬仰，那么他便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宋朝有一本著作叫做《夷坚志》，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有个地方，对应着今天江西南昌的南部，有个渡口叫生米渡。南宋乾道元年三月的一天，有一位僧人一大早就来渡河，对看守金渡的官吏说，不久会有五个穿黄衣服的人挑着笼子来到这里，千万不要让他们过河，如果他们过了河，此地的百姓必有大祸。接着用笔写了三个奇怪的字符在纸上，没人懂什么意思。僧人将这张字条交给官吏说，如果实在不能拒绝，就把这张字条给那五个穿黄衣服的人看。说完后，僧人就走了。官吏不怎么相信僧人的话，但感觉很好奇，于是将字符收好了。到了中午，果然来了五个穿着黄衣服的人，像是官府里的捕快，每个人都挑着两个大笼子，想登船过河。官吏一看，就把他们拦下了，双方纠缠很久，准备大打出手。这时官吏想起僧人写的字条，就拿出来给那五个人看。这些人见了字符后，忽然狼狈地往回走，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而他们带来的十个大笼子就被留在了河边。这时官吏打开笼子一看，里面装有500口小棺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五人都是温布的行义使者，拿着棺材去收人命的。于是官吏将棺材都烧了，并将那位僧人写的字符流传给当地的老百姓。当时江西人家家户户都祭祀这张字符。这一年江浙一带多疫病，死者无数，唯独生米渡这个地方安然无恙。人们认为多是因为生米渡这个地方民风尚且诚实善良，不该有瘟疫肆虐的结束，所以上天就派来了一位修行人，用超常的能力保护了他们。提起在瘟疫中救人的修炼者，人们往往还会想起明朝时期的吴又可。在明朝末期的大瘟疫中，吴又可用达元引和道家的秘密口诀救治了一方百姓。当时很多染疫的患者在服用达元引并念诵秘密口诀后，疫病很快就消退了。据说那达元引就是很普通的药，那口诀是药引子，最为关键，而口诀也叫做真言。患者诚心念诵真言，就是呼唤护法神保护，护法神就会给他受记，瘟神见到受记后就会越过此人，不再为难。已经为难的也会把毒力从患者身上撤走。在那场瘟疫中，只要念诵口诀的人有一颗向善的诚心，就会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去年这场武汉肺炎瘟疫中，同样有修炼人在疫情中救人的事迹。来自辽宁的新莲女士就是这样一位修炼人。新莲的丈夫今年70出头，是一位退休的转业军人。近几年新莲丈夫的身体状况很糟糕，百病缠身，最严重的是肺气肿、肺大泡，两片肺叶没有好地方，一年多也下不了楼，每年都住院十几次，成了医院的常客，家里经济负担也重。看到丈夫痛苦无奈的样子，新莲心里很难受。于是新莲多次跟丈夫讲法轮大法的美好，然而由于她丈夫深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不相信神佛，所以心存抵触。2020年正月初一，新莲丈夫的病情加重，喘不过气来，坐不住也躺不下，憋得两眼瞪得老大，倒气儿，还伴有39度的高烧，情况很危急。而当时正是武汉肺炎爆发的疫情期间，如果去医院就诊，很可能被当成武汉肺炎，而且新莲全家都得被隔离， 所以她丈夫还是撑着没去医院。到正月初二凌晨一点多，仍高烧不退，随时会因为喘不上气窒息而死。情急之中，心莲问丈夫，你知道啥叫背水一战吗？她丈夫说，你啥意思？心莲说，医院你是别指望了，没别的办法，你就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吧，求大法师父救你吧。心莲丈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求生的欲望使他用尽力气，用颤抖的声音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说，求李大师救救我吧。这个受中共毒害至深的匠人，终于冲破无神论的桎梏，在生与死的岔道口认同了法轮大法，并一直默念着九字真言。结果奇迹出现了，几个小时后的凌晨四点，他出了一身透汗，烧也退了，胸不闷了，喘气也平稳了。他说自己很久没有这么舒服的感觉了。他异常兴奋，这回彻底相信了法轮大法，相信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无神论的歪理邪说被彻底击碎了，之后他的身体逐步康复，心莲与丈夫都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佛家高德大法，以真善忍为指导，真善忍是普世价值，也是宇宙的特性，具有宇宙的正能量。当人们诚心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时，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和加持，患者就会化险为夷，从而出现治愈的奇迹。2021年已经到来，武汉肺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全球的蔓延势头还在加剧。在这前所未有的大瘟疫当中，只有抛弃中共的无神论歪理邪说，敬天信神，才能获得上天的佑护，平安度过劫难。在这危难时刻，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帮助人消减业力，躲过灾难，这是危难之中的救命良方。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乱中有序，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下进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5号。美国大选风云变幻，各种消息铺天盖地，因为近期美国主流媒体和高科技公司毫无遮掩地封杀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政坛疾风恶雨，有的学员联想到中国1999年720的情形。特别进入2021年，学员里也渐渐在流传一些说法，甚至有的地区开始流传这样那样的消息，说哪里有通知要做好准备，如何如何。我1999年在北京，当时社会情况和现在的确有些相似，一会儿这里传来学员消息说电视台那边如何，一会儿又传出据说政府内部消息说有领导人表态，再过几天传出哪里又有异动，没多久还传出消息说美国学员认为如何。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2000年末，我离开中国，当时的确各种各样的消息搅得人心浮动。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一些相似，这个权威宪法专家这么说了，那个资深议员有这样的计划，有一些学员建立的媒体和自媒体主持人好像也认为要做长期规划，由此带来一些人心浮动，甚至有学员在揣摩好几个学员自媒体都这么说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和意外。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我们需要牢记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地上的任何事情都有神管，神在操纵。 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中国大陆的情况看上去很乱，其实是非常有序的。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也说，十多年中风风雨雨，看上去是很乱，大法弟子被邪党迫害中，到处抓人，制造恐怖，迫害打压，搞得乱七八糟。可是你们知道吗？这个乱是安排的，而且对每个学员，对世上的每个人，他的思想一举一动都看得很紧，都看得非常清楚。乱是有序的，是安排的。我们知道1999年迫害发生的原因是天象变化和借此需要对大法弟子们做考验，也知道现在的天象是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这个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邪恶已经自身都难保了。邪恶当年要对中国的大法弟子迫害，是调动了宇宙从上到下各种各样的拜物，经过这么多年的清理，旧势力要再发起当年一场那样的迫害都完全不可能，更谈不上在美国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迫害。这次大选有人认为是选举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其实我们都知道，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明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想不到这些，人们就认为这都是自然的、偶然的。我说自然是不存在的，偶然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存在的原因可能就是一次彻底的筛选，用明明白白的事实看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检验是不分种族、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贵贱的，只看人心。这是一场公平的审判，用大选的形式做一次全民的人心考试。1999年迫害开始后，几乎所有神位的神都离开了，人在祷告祈祷的时候都得不到答案，而现在好像这些神的形象又都纷纷回到神位，能量非常纯净和强大，在祈祷的时候也都给各自的信徒积极正面的启示，甚至说是明示。而人间社会上以前的低龄烂鬼与此同时也都消失殆尽，现在在其负面作用的就是共产邪灵，所以他们采取的迫害的手法和当初对付大陆大法弟子几乎是一模一样。既然当前面对的是几乎已经被销毁殆尽的共产邪灵，那他们要复现当年的邪恶就是不可能的。神选之人要在神的庇护下做任何事情都是易如反掌，正法的进程也不允许世间乱象再持续多少年，哪怕多几个月也不行。我们在给美国社会讲共产邪灵真相的时候，不少淳朴的美国人难以想象共产党会干出各种罪恶的事情，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实践，少量人甚至认为美国也实践一下未尝不可。他们更难想象在美国亲身会受到共产邪灵滋扰，而现在这一幕一幕发生在当下的事实直接告诉美国人民共产邪灵的邪恶。当美国人民真正认识到共产主义罪恶，当神选之子坐在他应该坐的位置的时候，就是整个人间对拜物们清算的开始，这很快就要到来。而现在这个时期就是留下给大法弟子们讲真相用的。以前学员建立的媒体要给西方社会的人讲什么，总有一些障碍。一部分有正义感的人会从人权道义角度来支持，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发生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现在几乎所有大媒体都一边倒讲假话，而这件事情又关系到几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个时候只有学员们的媒体在大规模讲真相，有的时候每天就能新涌入几十万主动寻求真相的美国普通民众，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和最巧妙的安排吗？个人当前的认识仅与修炼人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只做不看结果，天目所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6日。昨晚11点为神选之人连任发正念，发着发着，我突然发现自己坐在一个环形的类似一个体育竞赛场地里，竞赛场最底部是一个圆形平地，供竞赛选手竞赛使用的。圆形平地外围是一圈一圈呈阶梯状的观众席，观众阶梯每隔一段都有一条狭长的甬道，是供人行走用的。我双盘腿坐在观众席的中上部的台阶上，保持发正念的姿势，背后大约还有3-4个台阶，前面的台阶就很多了，数不清，因为距离较远了。整个体育竞赛场是白色的，不是纯白，有些发暗，但比灰白，形容不出那种颜色，质地非常细腻，可能是另外空间的水泥吧。偌大一个体育竞赛场，空荡荡的，既没有竞赛选手，也没有一个观众，就我一人孤零零的双盘腿坐在那儿，我有种失落感，人都哪去了，又有一种曲终人散的感觉，什么都没看见，连个结果都没看到。这时一个信息打入我脑中，只做不看结果，做是打坐的做。发完正念后，我不解地念叨这句话，只做不看结果，念着念着突然悟到，应该是只做不看结果，做事的做。打坐的坐和做事的做是同音字，音同字不同，意义也不同。师尊利用这个同音字点化弟子，只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不看不执着结果。学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经文，我的理解是，我们是师尊的弟子，师尊在正法，我们是助师正法的法徒，至于结果，那是师尊掌控的，是师尊说了算的，结果就在师尊那儿。我们只管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才是弟子的本分，这才是真正摆放好了自己的位置，否则只能适得其反，徒给师尊增加阻力和障碍。师尊在《转法轮》中早就说过，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还曾明示，我有一次把自己的思想和4-5个层次极高的大觉者、大道连在一起，要说高呢，在常人看来，简直高得耸人听闻。他们想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修炼这么多年，别人想知道我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别人的功能根本就打不进来，谁也知道不了我，他也知道不了我想什么，他们想了解我的思想活动，所以他们经过我同意，有一个阶段把我的思想和他们连上。大穷中那些极高的生命都不能知道师尊想什么做什么，何况其他生命，包括我们，白费那个心，有那个精力，还不如放到发正念上呢。其实我们从师尊的经文《大选》至台湾法会与明慧编辑部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里，都知道该怎么做了，没做好只能找自己的原因了。我个人理解，无论是美国大选还是大陆的清零行动，都是在摆放位置，其中也包括大法弟子。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一切生命所干的一切，都是在摆放自己将来的位置，包括所有的人，人在做什么，也都是在摆放着自己的位置。我们从法中都知道，人是最弱的，最容易被另外空间生命控制操纵的，一旦被控制操纵，人就丧失了真正的自己，不能真正的主宰自己了。在为美国大选发正念中，我发现另外空间的邪魔都是有能量的，有的能力能量还很大，而且是善变的，欺骗性很强， 这都是人所不能及的，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个责任理应由大法弟子来承担，因为是师尊正法救度众生，作为弟子的我们是助师正法救人的。我们发正念就是要清除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等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只有把另外空间控制人操纵人的这些邪魔彻底清除掉，人在没有外来生命的操控才能做出理智清醒的选择，那才是人真正的自己的选择，真实的选择。这关乎到人生命的大事，不发好正念能行吗？一直以来都是海外同修往大陆发正念铲除邪恶，这是第一次大陆同修往海外美国发正念，是不同寻常的，这里面的关键性、严重性、紧迫性、危害性等至关重要性谁都清楚，而且时段性很强，很快就会过去了，所以一定要珍惜这段宝贵时间，发好这关乎未来人类走向、关乎人生命存亡的正念。但一定要记住师尊在红营道中里的这句法，坐而不求，常居道中。个人所在层次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何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的心在哪儿，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1月17日。经过这次美国大选，我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在哪儿。20多年的修炼中也一直存在的问题，看到很多时候自己的心更多是在个人的观念与喜好上，而不是在修炼中。这是一个不易察觉的问题。有时我们表现得很精进，在三件事上付出的很多，但现在发现心是个人的观念和喜好比例上更多，而不是在实修中。生生世世轮回中，很多人有对修炼的喜好、认同和向往，形成一种观念，即对修炼的认同藏有满足个人喜好的观念。这种观念形成后，也可以为修炼付出一切，甚至付出生命，但这不是真修，而是为个人的喜好而修。这种观念对人来说也很高尚，但藏有私与情，因为也是对修炼的认同，甚至可以付出一切，所以很难发现其问题，反而认为很精进，从而更能迷惑人。美国大选后，我的心一直跟着浮动，随着事态而高兴与消沉。我想这种状态不对，因为消沉的背后就是对法的不信。我悟到我的心应该在法这儿，越动摇我就越相信我们心只属于法，只应对法、对师父充满信心。有了这种认识后，我的心就平静了。你愿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吧，我该做啥就做啥，我的心不再被带动，而心里充满了对法、对师父的信，很坦然。回头看以前，心被带动只因为有个人的观念和喜好在里面，认为这事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是加个人的观念和喜好。实际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助师正法，我们在师父的引领下造就新的宇宙，而在正法成就新宇宙中，任何人的观念和喜好是绝对不能够也不允许加进去的。此时我突然悟到正法时间的问题，正法时间问题，我们一直掺杂着个人的观念和喜好，有意无意中在法中找正法结束时间来满足自己的观念与喜好心，而不是更多的抓紧时间实修救人。一认为要结束了，喜好心就起来了，这种心能带走吗？能加入正法中吗？在正法中，一旦加入人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就随之而来，邪恶马上就起。个人的观念与喜好也很容易被魔或旧势力利用，随心而化一些假象，越执着就演化出像真的一样， 让你对假象充满信心，这时的心已经在哪里了呢？在法中我们知道，师父真正要的是什么，没有生命能知道，无论层次多高。正法中的事情，只要没发生，谁也不会知道。我们的想法和喜好不是标准，所以我们只管对大法、对师父充满信心。我们的心只能在实修和救人上。个人认识有不足，请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